良友圣经学院多元布道法，沈凌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多元布道法课程。那现在呢，我们来到了第十二课，在这一课当中啊，我要跟大家探讨一个话题，叫做布道与心理学。虽然我们知道每一个人信主都是圣灵的工作，若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一个人称耶稣为主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在布道的过程当中呢，人的心理方面有很微妙的一个作用，不单是圣灵在他的心里面做工，那人的心理呢，其实对于福音的传讲，对于接受福音呢，这个当中有很多的学问，有很多我们要了解的地方。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布道者呀，我们也要对人的心理啊来多多少少的有一点点的了解，以至于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有的放矢。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怎么样传容易被人的心理接受，怎么样传呢就容易被人的心理所拒绝所抗拒。所以在这一课当中呢，我们就简单的来了解来学习一下关于心理学怎么样可以跟我们的布道来结合起来。那当然心理学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呢，心理学的确产生了非常非常多的流派，那每一种的流派呢都对人的心理有不同的看法，也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人的心理。那么我在今天的这个课程当中呢，我只会运用一个很简单的理论，也是一个为大部分的人都比较接受的理论，从这个角度来研究心理学跟布道之间的关系。那这个理论叫什么呢？叫做马斯洛人类需求五层次理论。什么叫做马斯洛人类需求五层次理论呢？原来马斯洛这个心理学家认为啊，人类心理的需求呢，其实是分为五种不同的层次的。那这五个层次呢，是层层递进的。人在他人生的某一个的阶段呢，会以其中某一个层次为主，当这个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以后呢，他就会进入到下一个层次当中，但是不代表以前的需要都消失了，只是说他的那个需要呢就比较的少了。那这五个层次是哪五个方面呢？这五个层次包括的，第一是人的生理需求啊，人的生理需求。第二呢是人的安全需求。第三呢是人的社交需求。第四呢是人的尊重需求。第五呢是人有一个自我实现的需求。那么每一种的需求啊，我都简单的来讲一下哈。第一呢，什么叫做人的生理需求？那么这个是人心理上的一个最基本的需要，也就是说人有衣食住行的这个需要，人有疾病得医治，人要健康啊，有这些方面的需要，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最基本的需要，那么这是最基本的一个需求，一个渴望啊。那么这个需求之上的另外的一个需求呢，叫做安全需要。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需要安全感的，所以安全感呢又是人心理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渴望，一个需求。第三个方面呢叫做社交需求，也叫做情感需求啊，也就是说人是需要有情感的，比如说友情，比如说亲情，比如说爱情啊，所以人是有一个感情的需求。那么除此以外呢，人还有一个群体归属的需求，也就是说我这个人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人，任何一个人呢他都需要归属在某一个的群体当中，这个是一个人心理的需要。比如说我是这个家里的一员啊，比如说我需要成为教会的一员啊，我是一个有国籍的一个这样的人，所以人一定要放在某一个的群体当中来让他找到一种的归属感。那一个找不到归属感的人呢，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也是一个很痛苦的人，他需要去处理他心理的问题，那这个都是属于社交的需求。然后第四个方面呢叫做尊重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呢，也就是说人需要被尊重， 这个尊重的需求呢，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是内部的尊重，也就是说人要找到自尊，人是需要有自尊的，还有一个叫做外部的尊重，也就是说人需要得到周围的人对他的认可，对他的尊重啊。那么这个叫做尊重的需求。那么最后呢，一个呢叫做自我实现，也就是最高的一个层次的理论，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呢都有他的才能，有他的智慧，有他的能力，人需要利用他的才能、智慧和能力实现一个自我的价值，也就是人需要发挥他自己的能力发挥他自己的智慧，来创造社会的价值，来找到他自我的价值那么这个自我实现呢，到了马斯洛后来晚年的时候呢，他又推出了一个叫做超自我实现。什么叫做超自我实现呢？超自我实现的意思就是说，当某些人在创造社会价值的时候，在做他特别喜欢做、特别觉得有意义做的事情的时候呢，会达到一种超然的状态，一种物我两忘的一种状态。比如说艺术家在创作他自己的艺术品的时候呢，会达到一种非常满足、非常沉浸在当中的那种高度的享受感你再比如说这个宗教的人士也会在这个寻求宗教的过程当中达到那种忘我的极度幸福的那样的一种感受那么这种都叫做超自我实现。好，这个五个层次的理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跟自我实现，这五方面的理论其实是可以利用来传福音的。如果这五个方面是人心里的一个需求，那么我之前讲过传福音其实那个窍门、那个诀窍就在乎你要找到人生命里的那个需求，你要找到他的软弱，你要找到那个他心里的那个堡垒的一个突破口，用这个神的话、用福音的真理来满足他心里的需要，来突破他心里的防线，以至于可以把他带到那个救恩的里面，带到福音的里面。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理论的指导之下呢，我们就需要找到人心的那个需要是什么。所以马斯洛人类需求的五层次理论呢，可以帮助我们来明白人心里的需求是什么。那这个需求恰恰可以让我们来作为一个突破口，来用福音的真理突破到他的心里面去。那根据我们刚才所讲到的这个人类需求的这五个层次我们来看一看上帝的真理、神的作为、福音是怎么样可以满足人的这五种生命的需要。第一种呢是生理的需求人有生理的需求，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希望能够吃饱穿暖，生活富足，能够有身体的健康，疾病得医治，那这个是一个人自然的正常的需要。那神的话怎么说呢圣经当中有太多的话讲到上帝对人的这种的恩典，它可以满足人生理的需求。比如说耶和华的名字，其中就有耶和华以勒那个意思是说耶和华必有预备、必有供应的这个意思你再看诗篇的23篇第一节最出名的经文，我们就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们好像一只小羊那样，上帝就是我们的牧羊人，这个小羊跟着牧羊人，我们投靠在牧羊人的保护和带领的里面，他就必不致使我们缺乏，可以满足我们的生理的需要你再比如说耶和华的名字里面还有这个耶和华拉法，意思是说他是医治的神。在诗篇103篇的第三节、第四节也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这个是讲到上帝的恩典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要明白他是一位赦罪的神，他是一位医病的神，他更是一位拯救我们生命脱离死亡的神。但是弟兄姊妹，如果生理的需求人 对于他的衣食住行，对于他的身体的健康，对于他的疾病，在这方面有一个很特别的需要，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着手切入突破，来向他传福音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到一点，就是虽然这个很有效，但是我们要很小心，当我们来寻找一个人他生命的软弱需要的时候呢，仅仅是可以作为一个福音进到他生命的切入点，我们只是从这一个点来突破进到他的生命当中，但是呢要传整全的福音。上帝也是一个纠察人罪孽的上帝，上帝更重要的，他不光医治我们的病，他还救赎我们的命，而我们的命之所以需要上帝的救赎，就是因为我们犯罪得罪了神，但是上帝赦免我们的一切罪孽，他愿意赦免我们，使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来得蒙拯救。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上帝来医治我们的病，上帝来供应我们生活的需要呢，是很美的恩典，但是呢最大的恩典乃是上帝赦免我们的罪，拯救我们的生命脱离死亡。所以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明白一个整全的福音乃是上帝赦免我们的罪孽，拯救我们的生命。我们不是单单的为着吃饼得饱来寻求耶稣，我们更加是因为我们犯了罪得罪了神，我们需要借着信靠耶稣基督，我们被赦免，我们蒙拯救。所以弟兄姊妹，我再三的强调，就是这个突破点，这个切入点，当我们突破了以后，切入到达他的心里之后呢，我们一定要讲一个整全的福音。好，人第二个层次的需要呢，是安全的需要，也就是说人需要被保护，人需要有安全感，人需要让他的心里面觉得有平安啊！耶稣基督是赐平安的神，他赐出人意外的平安给我们，上帝是保护我们的神啊！我们都知道，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圣经的经文可以用来传福音的，比如说在诗篇十八篇的第二节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再比如说耶稣基督曾经应许我们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那这个就是讲到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当我们从人类安全的需要这个角度来传福音的时候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切入点。那么从这个安全的角度呢，弟兄姊妹，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要意识到呢，世人在寻求这样的一个安全感的时候啊，他们是从世界上所有的他们能够得到的金钱、财富、权力、爱情、家庭，所有这些的东西当中来寻求一个安全感。但是恰恰是这些东西呢，夺去我们的安全感。所有在世界上我们能找到给我们带来安全感的东西呢，其实都是很容易失去的。金融危机可以让我们失去金钱，人的罪性可以让我们失去爱情啊，我们家庭的问题可以让我们失去亲情，我们也有一天会失去权力，会失去健康。所以当这些东西失去的时候，我们的安全感从什么地方去得到呢？还有恰恰是这些我们从世界上得到的以为可以给我们带来安全感的东西呢，是夺去我们安全感的东西。因为人拥有的越多，人就越害怕失去。本来就什么都没有，他也不用担心，不用害怕会失去什么。一个拥有越多的人，他越害怕失去他所拥有的东西。其实人害怕失去常常是人心很深层次的一个夺去人的安全感，让人恐惧，让人害怕的一个根源。但是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当我们抓住主耶稣的时候，神却是我们永远不会失去的。 这个世界上你眼睛看得到的东西都会失去，唯有那眼睛看不到的上帝，唯有那爱我们救我们的耶稣基督，却是我们永不会失去的。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救我们，他救我们的命，脱离死亡，他在我们活着的每一天有他的能力来保护我们，这个才是我们安全感的那个来源。所以弟兄姊妹，安全的需求可以成为一个我们突破进人的心里去传福音，使他接受福音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突破口。但是我们也是需要把真理解释得清楚，到底在主里面的这个安全感从何而来，为什么信了耶稣的人有安全感。其实最根本的是因为战胜了死亡，还有我们在活着的时候，上帝也用他的能力来保护我们，帮助我们，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安全感的来源。那在第三个层面，就是马斯洛人类需求的第三个需求呢，就是叫做社交需求，或者叫做情感需求。人呢是需要有情感的，是需要有归属感的。那这个呢更加是我们在信仰里面可以得到的，因为上帝爱我们，他的爱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爱。我们看到人的这个软弱呀，人也是在讲爱。你看这个世界上最泛滥的一个字大概就是爱了，每一个人每天都说好多次的爱。我们也需求别人对我们的爱，我们也常常被别人要求付出我们的爱。可是你会发现人的爱有什么软弱呢？人的爱呢其实是非常有限的。第一呢，就是因为人的爱很难付出。好多的时候我们说爱爱爱，但是其实那个爱的潜台词是我们想从别人的身上获得更多我们所需要的。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伤害是打着爱的旗号做出来的。我们并不是把自己所有的付出为着对方，而是我们希望借着爱的这个借口从别人的身上来获得更多。所以这个是很多婚姻出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二呢，就是人的爱呢很难接纳。很多时候我们爱的是一个和我们一样的人，是一个跟我们性格吻合的人，但是我们很难去爱一个我们不喜欢的，跟我们性格不合的，身上有缺陷的这样的一个人，因为我们的爱呢是缺乏接纳的。但是上帝的爱就不是这样子，上帝的爱是完全付出的爱，耶稣基督付出了他的生命来爱我们，上帝的爱又是完全接纳的爱。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他完全接纳我们。当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他按着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上帝并不是不要我们改变，但是他先爱我们，先接纳我们，在他的爱里面，他感动我们的心，帮助我们去改变，感动我们去改变，他给我们时间，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让我们慢慢慢慢的去改变。所以这个是上帝的爱和人的爱之间一个巨大的不同。那另外的一个社交的需求可以满足人生命的心理的需要的呢，就是在教会的里面，虽然上帝是看不见的，虽然你跟他讲这么多上帝的接纳的爱，上帝的付出的爱，这些好像是一些理论，但是呢，当这个人愿意进到教会里的时候，教会的这些基督徒他们所活现出来的爱，让他们能够感受到一个非常美的友情，非常美的爱。那这个友情，这个爱，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之间的这种舍己的爱，这种付出的爱呢，能够真真正正的使这个布道的对象，使这个没有信主的慕道友呢，让他的生命被触动，使他被这个爱所吸引。而且教会啊，也可以成为他一个归属感的一个来源。他是教会的人，这个教会是可以为他提供一个归属感。当然那个最伟大的归属感乃是说，一个信耶稣的人他就成为上帝的儿女啊，一个信耶稣的人就成为神家中的一员，这是最伟大的归属感啊！创天造地的上帝就做了我们的父亲啊，我们是上帝家里面的小孩子，是他的儿子，是他的女儿，我们有一大群的弟兄姊妹 啊，我们在地上的教会里边的这一群人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其实这个就是满足人的社交需要，让人在上帝的真理里面，在教会里面去感受那一种的爱。比如说你看我太太呀，当初她信主的时候呢，其实很多的道理啊，很多的这些的理论呢，她很难接受，因为她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可是呢，无论她怎么质疑，无论怎么跟牧师怎么辩驳，牧师跟师母呢照样的爱她，请她吃饭，付出很多的爱心，送衣服给她。那所以我太太呢就很喜欢这一群人，他们的爱心让她非常感动，他愿意跟一群这么有爱心的人在一起。可是慢慢慢慢慢慢的，那一份的爱就触动了他的心，最后他真真实实的感受到了上帝的爱，感受到了上帝对他生命的那个呼召，所以最后他就决志信主悔改，归向了神。所以约翰福音13章34节就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其实耶稣基督颁布给我们这些基督徒的这一条的命令啊，对我们传福音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这个社交的需求当中，我们不单单要传福音，要把神的真理讲给人听，我们更要彼此相爱，活出真理，活出我们所传的福音。当这一份的爱非常真实的展现在这个还没有信主的慕道朋友他的生命当中的时候呢，福音就会对他产生一个很大的吸引力了。好，在马斯洛的这个人类需求的理论当中呢，还有第四个层面的需求，叫做尊重需求。尊重需求的意思乃是说，人的内在要有一个自尊，也就是要有一个美好的完整的一个自我的形象，人对外也希望得到其他人对我们的一个尊重。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怎么样可以作为一个突破口来突破到人的心里面呢？这个在创世纪1章27节那里就讲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这一段经文的宝贵之处在乎，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有神本性的一切的美好。所以这个世界上哪怕再坏再恶再被别人看不起的人，他也是一个尊贵的人，他的尊贵是在乎在他的里面有上帝的形象，上帝照着他的形象造了他。只不过后来我们人落在罪的捆绑里面，我们变成了一个罪恶的人，一个不完美的人，但是一个无论多么不完美多么有罪的人，他的里面都有上帝的形象，他都是一个尊贵的人，都是一个上帝所爱的人，都是一个有上帝形象的人。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可以让人找到自尊的这样的一个突破口。那么另外呢，就是在约翰福音1章12节那里所讲的，就是凡接待他的，就是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个不光是可以来满足我们的归属感，来满足我们一个社交的需求，那这个其实也可以满足我们一个尊重的需求。也就是说，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呢，我们的身份就会变得非常的尊贵，因为是上帝的儿女了，这个身份比地上的总统还要尊贵。那这一种的身份是可以让人得到一种自尊和别人对我们的尊重。那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样，我记得我当初我刚刚信主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种骄傲在里面，有一种自豪在里面，上帝的儿女，我觉得特别的开心，我觉得那个里面有一种很大的满足感，有一种很强烈的自尊心啊！当我走在街上的时候，好像那个头都抬得高一点，那个胸都挺得高一点哈，就是有一种很强烈的自豪，我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做上帝的儿女，有上帝的形象，一个好像尘土的人，却可以跟这么一位伟大的造物主产生这样亲密美好的关系，这个可以成为我们传福音的一个突破口，是因为人的心里面有一种 尊重的需求，也就是说人需要有一个自我的形象，人需要有自尊，人需要得到别人的尊重。我们人是软弱的，但是当一个软弱的人跟这位伟大的上帝生命连接的时候，人就成为了尊贵的人。那第五个方面最后呢，就是讲到自我实现。那自我实现呢，其实是在马斯洛这五个人类需求的理论当中最高的一个层面，也就是说人要寻求他自我价值的一个实现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个是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所讲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啊，在讲什么呢？这个地方在讲一个人的价值是何等的尊贵，因为是用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命来换了我们的命，等于上帝用他儿子的命来换了我们的生命。那你说我们的生命在上帝的心中是多么宝贵，是多么有价值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世界上许多的人呢，非常的忙碌，承担着很多的压力，要做很多的事情，是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个自我实现的需求，是因为他们要寻求自我的价值。他们认为我非常的忙碌，我的事业很成功啊，这个说明我是有价值的，我可以为这个公司做贡献，我可以为家庭做贡献，我可以为社会做贡献，这个证明了我的价值。可是弟兄姊妹，你要明白，我们的价值并不是单单的因为我们很忙碌，我们很成功，我们对家庭、对公司、对社会有贡献。我们的价值最根本的一点乃在乎上帝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用他的命换了我们的命，这个才是我们的生命最有价值的地方。你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做了什么，无论有多么大的成就，都不能跟这一点来对比。所以一个人的自我的价值啊，他自我的实现是要在基督里面来寻找的，是在上帝里面的，是在乎上帝对我们的爱，是在乎上帝对我们的拯救，是在乎耶稣基督舍弃他自己来成为我们得救的那个赎价，这个才是我们价值最宝贵的地方。但是圣经也对我们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到十四节是这样讲的，当我们信耶稣了以后啊，我们就成为世上的盐，可以防止这个世界的腐败，可以让这个世界更有味道，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可以成为别人生命得救的一个契机啊！我们是世上的光，可以照亮别人的生命。所以当我们去信主以后，我们的这个有限的生命啊，可以被无限的上帝所使用，用我们去改变更多的人，去拯救更多的人，去更大的、更美的去祝福这个世界。那这个才是我们生命一个最大的实现。因为当你自己要去做事情，实现你生命价值的时候啊，你所能做的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只有把一个有限的生命放在无限的上帝手中，让上帝使用我们的生命去祝福别人，去改变别人，去改变这个时代，为这个时代带来祝福，带来光，这个才是我们的生命一个最大的自我实现。那当然他还有讲到超自我的实现啊，超级的自我实现。那这种自我实现呢，其实是当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非常亲密，当我们去亲近神灵修，当我们跟上帝有一种非常美好的关系的时候是可以达到的。因为上帝和人的关系是真的可以亲密到物我两忘，彼此融合的这样的一种的亲密的关系。当我们发现了人心里的需求，再加上上帝的话语、福音的真理，我们把这两样结合起来，就能够用上帝的话、用福音的真理来突破人的心理的防线、心理的堡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传福音其实没有一个一定不变的程序，我们要随时随地的来根据对方的反应，根据我们对他生命的观察，更加是根据圣灵在我们心里的感动来随机应变，才能够产生最有效的传福音布道的果效。好， 亲爱的弟兄姊妹，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多元布道法课程。您刚刚收听的是第12课《布道与心理学》，我们13课再见。